国宝一百，件件精彩。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呢，是由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由铜器时代呢再向铁器时代过渡。铸铁技术呢，首先出现在中国。在战国到汉代这个时期，从出现到逐渐普及，那么铁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呢，就变成最坚硬的东西了。由于铁的出现和当时人们的认知，就出现了一种东西呢，叫铁器。这个器就是契约的器，铁和器叠加在一起就是永世不坏的意思，给你呢就不是一辈子了，而是若干辈子。后来这个铁器就被叫俗了，叫成铁券。丹书，丹是红色的，是用朱砂书写的材料。过去帝王啊颁赐给功臣的告封啊、信约、文书啊，大多都是用丹砂写的，所以称之为丹书。丹书铁券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符器文书，它用来铁作为载体，帝王颁给诸侯和功臣，证明他们世代享受的优厚待遇以及拥有免罪特权的一种凭证，属于古代呢告敕制度的一种产物。现在在很多影视剧里啊，都表现过丹书铁券，意为免死，免死牌。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东西呢？肯定是有的。什么时候有的呢？早在汉代初就有了。汉高祖刘邦啊，《汉书·高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说这刘邦呢，又与功臣颇府作事，丹书铁器，金贵石室，藏之宗庙。铸铁上刻有刘邦的誓言，当然这誓言非常感天动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立，国以永存，原籍苗裔。这大概意思就是说呀，黄河啊变成一个带子那么窄，泰山变成了的磨刀石，这个功臣和功臣的子孙都可以凭借这块铁器被庇护，死不了了。丹书铁券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是帝王统治的一种形式手段，它很好的维系了帝王和功臣之间的一个关系。历史上呢，由汉到唐，丹书铁券都是有的。现在从文献记载中能看到有很多，汉代我们没有看到过实物啊。为什么没有看到这实物呢？因为这铁比铜还容易烂，因为它会锈蚀啊。现在能看到最早的丹书铁券的实物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乾流铁券，也称金书铁券。它是唐代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李晔在乾宁四年八月四日赐给彭城郡王钱镠的免死牌。那么这个钱镠是什么人呢？皇帝为什么赐给他免死金牌呢？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啊。有一野史传说说呢，钱镠出身很一般，没什么显赫的背景，但他的出身呢很有点传奇色彩啊。说他出生的那天夜里，钱家满屋生辉，红光闪烁，没敢说金光啊，这金光就是皇上了。钱镠的父亲钱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就把他扔在井边，任其自生自灭。他的祖母呢于心不忍，又把他抱回来抚养，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婆留，意思就是婆婆留下来的。钱镠在唐朝末年的时候跟随董昌保护乡里，屡建战功。董昌叛唐，在越州自立称帝，建立大越罗国。钱镠写信给董昌劝他说，与其关起门来当个皇帝，还真不如当个节度使，能得到终身富贵。这董昌不听劝啊，这个劝降未果。唐昭宗命钱镠讨伐董昌， 在讨伐征战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了杭州为首的两浙十三州，前刘先后被唐朝，后梁后唐封为越王、吴王、吴越国王。吴越国地域狭小，三面都是强敌，所以钱镠和他的后代呢都没有称皇帝，依附于中原王朝，对中原王朝呢进贡，对其称臣。对内制度还都是按照皇帝的规制进行的，实际上呢就是个小朝廷，但他还是想得很清楚。钱镠活了81岁啊，在位41年，庙号太祖，谥号武肃王，葬于钱王陵，就是现在的浙江临安。他本人还是善始善终的。钱镠在位期间实行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重视农业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军事上休兵止戈，从来没有对外发动过大的战争。江南呢，越来就越富庶安定。在那个动荡战乱的年代，使吴越国富甲江南，存世也最久。它一共存在了呢86年。钱镠铁券就是唐昭宗犒赏钱镠平定董昌叛唐赐予的一块金书铁券。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铁券实物，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唐代的铁券实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铁券呢，长有52厘米，宽有 29.8 不到30厘米，厚只有 0.4 厘米。它有多重呢？明朝沈德福称过，说它有132两，这两是小两，大概和现在4公斤多点。这个重量记载他写的《万历野货编》中。铁券的形状像覆瓦一样，它是弯的，上面嵌着金字，是名副其实的金书铁券。诏书内容的具体字数是有争议的，现在国博公布的诏书字数为333个字，史籍上记载说是有322个字，也有说325个字的。那么诏书的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义地和据以受封的功绩。诏书中有一段皇帝的誓言，说长河有四代之期，太华有如泉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将延作子孙，使卿永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数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诚我信事，枉为卿哉。这铁券说明了呢，对钱镠本人可以免死九次，子孙后代呢可以免除三次死罪，如果是一般的这罪行呢，相关人员也就不追究了。这件唐昭宗赐给钱镠的免死金牌算起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怎么又成为国家的一级文物了呢？这1000多年中，围绕着钱镠铁券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钱镠接受这个金书铁券时感动得哭了，他说啊，我才46岁就受到了皇上如此厚赏，恩重难报啊。作为吴越国的国宝，钱镠铁券一直藏在杭州钱氏祖庙里，保存了将近100年。宋代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钱镠之孙钱弘处纳土归宋，弘字啊跟赵匡胤的父亲啊赵弘毅的名字犯了忌，所以入宋以后呢他就改称钱处了。钱处迁宫到河南南阳，最后死在那里，但钱镠铁券以及历代皇帝所赐的竹册、玉册、诏告等家传文物仍旧留在杭州钱氏祖庙里。宋淳化元年，太宗呢调阅铁券，皇帝啊阅完后呢又赐还给了钱处的长子钱维俊，从此呢铁券就从 临安的前世祖庙迁出来了，改藏在汴京。后来宋仁宗、宋神宗也都调阅过钱镠铁券，一直到第六世孙啊钱景真成为宋仁宗第十个女儿秦鲁国大长公主驸马，铁券遗藏于驸马府内。靖康之变后，徽宗之子赵构南逃，钱景真这一家也就跟着赵构南逃。他们不嫌铁券分量重，和其他辎重一起携带在身边。当时大长公主已经70多岁了，她是赵构的曾祖姑母。高宗赵构在绍兴四年的时候下诏为大长公主在浙江台州，就是现在的临海，建立府邸，让钱氏这一支子孙世居于此，安享尊荣。钱氏家子屋从此在临海定居下来，成为台州的名门望族。这以后100多年，钱镠铁券就在临海钱氏中缔成平安无事。到了南宋末年，德佑二年，元兵攻破临海，钱氏祖传的钱镠铁券当时由钱涛保存，他携带铁券逃避到黄岩，在匆忙的逃亡中，他把铁券投入了黄岩县南泽库，就是今天浙江温岭的泽国镇的水中，以求得安全。但他却忘了投的地点，于是就把这个钱镠铁券给丢了。对这段铁券丢失的历史，到底是谁弄丢的呢？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钱涛带着他的儿子钱书桓呢一起逃避战乱，钱镠铁券在钱书桓的身上，结果钱书桓落水而死，元兵第二次进攻临海时城被攻陷，钱涛也被俘，所以被拘留了好几年才放回来。钱涛也记不清楚钱镠铁券丢失的确切地点。还有一种说法是钱书桓呢带着铁券等传家宝南逃，在兵荒马乱中钱书桓呢落水而死，从此铁券不知去向。时隔56年之后，有一位捕鱼的人在南泽库的深水中撒网打鱼，打到了这个钱镠铁券。捕鱼的人一开始很高兴，以为它是金的，用斧头劈了一角才知道它是铁的，但他不知道这件东西的来历，也不知道它的珍贵，以为就是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把它丢弃在一边。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东西被临近村里的一个学究知道了，学究一看就知道它是个宝贝，马上出钱把钱镠铁券呢买了下来。后来呢又有人把这事儿告诉了钱涛的儿子钱世圭，钱世圭用了10斛骨啊，10斛骨是多少呢？50斗米，很多了，买回了这个钱镠铁券。钱世圭是钱氏宗祠的族长，从此铁券又回到了钱氏宗祠里，这样钱镠铁券又回到了临海的钱氏手中。可惜的是啊，由于进水的时间太久，嵌在钱镠铁券后半部的金子大多剥落了。但这是一件传家宝啊，钱氏后裔又小心地把它收藏了起来，一直到元朝灭亡都没发生什么闪失。到了明朝洪武2年8月，太祖朱元璋想仿效古代帝王表彰开国功勋的做法，给他的开国功勋赐予铁券，可是谁也没见过铁券的样子啊，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到了台州让钱氏把铁券送到京城来。钱世圭的儿子钱尚德呢接到圣旨后呢也不敢怠慢呢，就把钱镠铁券送到了京城。朱元璋观赏后命令照这样子雕个模子，并翻刻成做成木刻的铁券，把钱镠铁券交还给了钱尚德，让他带回临海继续保存。从五代到明朝初年， 钱镠铁券在临海前世保存了500年，却一直没有用过。这一用就完了，他家就有人犯罪了。洪武24年时，铁券还真的见效过一次，这也是钱镠铁券唯一一次见效。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贪污的官员个个严惩不贷，那么钱用勤的儿子钱由呢，一想到父亲也许就会被处死，就如坐针毡。就在他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想起家里还供着这么一块铁券呢，就是免死牌呀。他也不知道这块免死牌有没有用，就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捧着这铁券来到了明朝当时的都城南京。没成想呢，朱元璋在奉天监居然接见了他。钱由引奏唐皇赐券以及他的先祖纳土的功德，没想到朱元璋还真的免除了钱用勤的罪责。此时距唐昭宗赐钱镠铁券已经过去了近500年的时间，换了几个朝代，那为什么朱元璋还会因为钱镠铁券而免除了钱用勤的死罪呢？有的专家说了，朱元璋当时很可能认为钱用勤犯的不是什么死罪，再加上其先祖钱镠因为对唐朝朝廷效忠而获得免死牌，因此决定对钱用勤网开一面，可免死，以表示对钱镠忠义的褒扬。这个免死牌有免死的功用，但也不是绝对的。像明朝的开国功勋李善长，朱元璋也赐给过他丹书铁券，李善长呢，最终呢还是被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判的罪责是明知叛逆阴谋的事情不揭发检举，而是徘徊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皇帝肯定不会饶恕他。此后钱镠铁券一直藏在钱家，到了清朝的时候，钱家有人看守铁券，最后还是不翼而飞了。乾隆27年，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候想看这件宝物，便下旨调阅铁券。乾隆不仅看了铁券，还亲自提了观钱镠铁券歌，刻在放置铁券的木盒的盒面上，赐给临海钱氏，连同铁券一起还给钱氏保管。以后呢，铁券转藏在临海东门外50里的一个地方，叫岭外钱的小村庄。咸丰11年，太平军攻入台州时，钱氏子孙怕铁券丢失，便将铁券放在水井里，以便以后捞出来。等太平军走后呢，又把它捞了出来，这个金子呢就脱落得越发厉害。村里的一些妇女认为铁券铭文上的金可以治疗小孩的受惊之类的疾病，便动手挖取。这样的话，金子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180多个。光绪年间，钱氏家族派人看守钱氏宗祠，但是藏在钱氏宗祠里的铁券还是没了，丢了。不久以后，钱镠铁券在嵊县出售，被当任嵊县县令徐印士出400银元购得。钱镠铁券在徐印士那儿没有几年，就被钱氏的后裔，民国时曾任旧金山领事的钱文选知道了。钱文选通过浙江的哥哥，与嵊县长乐乡的一大批钱氏族人一起向徐印士力争，最终以原价从徐印士手中赎了回来。一起赎回的还有乾隆赐予的宝匣一只。赎回的时候，长乐乡的钱氏族人很高兴啊，为了庆贺，他们演了10天大戏。民国抗战全面爆发，圣县县志记载，1938年长乐乡被日军占领，钱氏族人为了防止铁券再次遗失， 他们决定把铁券藏在钱庚林家中的深井里。钱庚林夫妇呢，为此忙碌了一番。他们先是在铁券上涂上油，然后封上蜡，再将铁券用棉线缠好，外面再封上蜡。他们生怕铁券浮上来，又绑上了铜钱，再次投入井里。就这样，钱流铁券在他们家井里存放了7年，一直到1945年，钱庚林夫妇才把它捞出来，并把铁券藏到了商会会长钱元瑞家里。1949年5月，长乐乡解放，钱氏族人决定由钱元瑞代表他们将钱流铁券捐献给国家。1951年，钱流铁券从钱家祠堂取出，移送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59年，铁券移交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并将它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曾经七登天子之庭，一藏深山，三沉深水的钱流铁券，历经千年沧桑，流传有序，最终有了最好的归宿。用钱流曾写给夫人的一句话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钱流当年是料想不到这个曲折结果的，“陌上花开，缓缓归矣”是一种期盼的文学意象，但历史残酷，花开花谢，叶生叶落，是一种自然法则，我们不过是相互于其中成为过客。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享。